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再次来赞美你。主，你恩典够我们一生啊，能够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已经成为啊主耶稣的肢体，我们在主面前已经成为你的仆人。我们要顺服你到底，不再是被罪恶所捆绑，不再是罪恶的奴仆。帮助我们在读经当中得到更大的启示，让我们更明白在真理当中得自由的喜乐。赞美主，引导我们下时间。我们欢迎圣灵继续来充满我们，使听的讲的同蒙益处。靠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来看到罗马书第六章，罗马书一直对焦在福音上，纯净的福音上。我们一定要认识福音，福音到底是什么呢？福音就是神的大能，福音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传啊，福音就是要传耶稣，就是要见证耶稣。所以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可以知道，原来呢，保罗为什么传福音这么狂热，这么的有影响力，甚至像瘟疫一样。所以他知道福音的本质，所以整个都着火起来。我相信一个人如果认识福音的话，他不会只是坐在那边做礼拜，他会坐立难安，一直要想传福音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大能，他整个都有影响到他自己，像爆炸一样啊！所以每个人要对福音要更多的认识，他不是讲讲而已，他有很多的奇妙的大能本质在当中。好，我们看到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呢，一直讲福音呢，福音有什么好处，信耶稣基督有什么益处。到了第六章呢，这个主题叫献上自己做新造的人，献上自己做新造的人，或是新生命的人。刚刚第五章讲到说，我们信主呢有各样的恩典，有各样的福气 ，hockey 来对。到了第六章呢，讲到献上自己了。如果这一章呢你没办法突破的话，前面呢你得不着的。你要记得第六章是一个关键，因为这讲到罪，罪呢是一个诠释。罪恶不是一个形态状态，罪有个权势，就死亡灵，那个恶者啊，死亡的鬼在掌权。我们要了解，所以要战过他，胜过他呢，我们就要脱离罪的权势。脱离罪呢，就不会被魔鬼撒旦抓住了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罪，认清罪，然后我们就能够胜过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哦。好，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段，一起来预备，请这样。
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吗？
断乎
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
好，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？这样是讲什么呢？讲到第五章嘛。其实他的是一个书信，所以他是分段落，但是书信真正的是 一口气要读完的。但是为了好什么明白，然后呢有分这第一章，然后有这个编码在当中。事实上他是一个书信一样，他说什么呢？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永生。这在第五章所讲的，后来就延续到这样怎么说呢？保罗问一个问题 question， 怎么说呢？因为有人这样想，所以保罗就讲出这个话语。是不是我们可以仍然活在罪恶当中，活在罪恶的罪孽当中呢？那叫恩典显多呢？这是很多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。那我既然在恩典里面呢，我可以继续在活在罪恶当中，只要我犯罪跟神说 I'm sorry 就 OK 了吗？可以继续在这样的生活吗？可以继续做我这样做坏事，然后做错了跟神说 I'm sorry 就可以了吗？圣经就讲这个东西。保罗说这个呢很简单，叫断乎不可。跟我讲来，断乎不可。英文叫 by no means 是什么呢？一点都不可以，绝对不可以的。My no means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断乎不可，绝对不可以的，不能有这样的想法，这是大错特错的。他说我们在罪上死人，岂能仍在罪中活着的呢？他马上提出来，我们已经跟这个罪恶呢已经不再挂钩了，我们在罪中呢已经死了人，所以不能说活在罪里面啊。你知道如果参加过丧礼，知道丧礼里面有躺一个什么死人呢？使人你骂他，你赞美他，你摇他，你做什么事情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个叫死。死就是各方外面的刺激都没有用。圣经教导我们说，保罗说我们千万记得不要仍然活在罪恶当中，让恩典显多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根本没有在罪恶当中，是当死人一样。死人是对罪恶呢根本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。 好，接下来第三节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好，讲到很清楚，什么叫死亡呢？死的亡有什么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外征呢？这边说，岂不知我们受洗，这个字换啊，这个画起来，受洗是干什么的？受洗让我们什么？归入他的死亡。受洗呢，它本身是对自己来讲，对我们来讲是我的丧礼啊。受洗就是一个丧礼，让你死下去。如果我们参加过我们的浸水礼的话，就再知道我在讲的。有人参加过浸水礼就知道，不是点水礼，就是用点的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那种很强烈。但是如果你是浸水的话，就知道很强烈了。那是什么强烈呢？你要什么倒在水里面，对不对？倒下去，你整个呢好像被啊怎么样，没有气呀、啊？那里面没有空气在里面，是不是死的状态？是死的状态，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。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跟主耶稣同死了啦，跟他合而为一啦。那个归入就是什么？是合而为一的意思，好像嫁娶一样，就是你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后来呢你嫁给有男人了，那个男人就是你的头了，你呢没有头了啦，你自己不能当什么任何的决定了，他就是你的主人。当我们受洗就是我嫁给耶稣了，他就是我的头了，那我呢跟他合而为一，并且呢受洗归入他的死亡啊，因为他是我的头嘛，他死我就要跟着他去死嘛，他活要跟他一起什么活嘛，这个就是归入的意思。所以受洗人请记得，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了，是谁啊？是耶稣基督。难怪保罗说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什么？基督。因为你嫁给他了，你归给他了，你不再是自己有主权了。我们信主一定要清清楚楚这样的真理，所以不会再打猪打羊，要做什么做 No， 你要听从你的主人，我的头有什么命令我就听从他，我的主人在哪边我就跟随他，这个叫跟他同时了。为什么基督徒很多的挣扎呢？就是两个头嘛。夫妻为什么挣扎呢？两个头嘛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很大的挣扎就是自己还要想做王嘛，那又受洗归向主了，所以拉扯就很大嘛，所以还不如不要受洗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嘛？最大的挣扎这边嘛，信主呢去做礼拜，不做礼拜呢也不行，去呢又觉得很不好玩，拉扯嘛。啊，奉献也是如此啊，奉献呢心在滴血，不奉献呢又觉得不蒙福，心里不安。参加小组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不去呢，组长会点名，去呢很无聊啊。哦，来敬拜呢根本都没有感觉，可是出去玩 game 玩世界很有感觉，这不是拉扯，这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不明白跟主同死的秘密。如果你要胜过罪恶，胜过死亡，那没有别的叫自己死，没有别的。因为如果不死的话，我们永远活在拉扯征战里面，最大的征战是老我，不愿意下宝座，想法感觉特别多。死人有感觉吗？你告诉我死人有没有感觉？你骂他，你贬他，你包他，你拉他，你扯他，都没有感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记得我们对世界已经死了，阿们。对世界要死透，这是圣洁的教导。好，受洗就是归入他的死，这第一点很重要，与主同死，对罪绝对不再有任何反应， minor means 很重要，绝对没有任何有保留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像死亡的人一样，对任何外面刺激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这是保罗所讲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第五节，别起来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
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好，这么讲到四到五呢，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然后呢讲出缘由，才有所以嘛，因为然后才有所以嘛。所以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借着 叫洗礼呢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叫我们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耶稣的复荣耀从死里复活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洗礼是一个丧礼，洗礼是我们要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因为他是我的头，他死了我要跟着他一起死，并且他埋葬我要跟他一起什么埋葬，他复活呢我要跟他一起复活，那个叫同时同葬同复活，同时同葬同复活。因为你是属耶稣的，耶稣走什么路我们就要走这条路，我们跟着他走，他走过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。他也曾经死过，他也曾经被埋葬过，他也曾经复活过，我们就跟随这条道路。弟兄姐妹，跟随主的道路很清楚，要经过这些难关，一定的使我们的天然的不喜欢的，会挣扎不要的为什么呢？好像任何反应都没有，但是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真理。再来呢，我们更不喜欢埋葬，埋葬呢是很痛苦的，跟外面隔绝了，然后呢是被孤立起来的，任何人都不能跟你有什么说话的，受了很多了这些难处委屈呢都闷在里面呢。接下来呢，同房复活这个东西呢更是给我们很大的盼望，就是呢耶稣基督呢透过荣耀的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。好，同时同葬同复活都是告诉我们主耶稣他给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榜样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说，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什么叫死的形状？就是在死的情况上，在死的情况上与他什么联合。为什么耶稣要死呢？是他犯罪吗？不是，他是为谁的罪？为全世界所有人的罪，所以他对罪而死，向罪而死。我们是一样，我们对罪呢要发出的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主让我就跟你同死吧，我不要被罪恶所影响着，那呢我要跟你连结在一起，跟他合而为一。这个联合呢unit 这个字是经历的意思，或者呢叫做合一的意思，或者结合的意思，就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所以有两个情况形状，就是死然后呢复活，两个呢都要跟他连接在一起。好，请记得不要只是在死的方面跟他什么联合，复活要不要跟他联合啊？要，这很重要。好，如果我们这样子有跟他联合的话，才有新生的样式，才有新生的样式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一节，六到十一，预备，请来。
因为
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
同定十字架，
使罪身
灭绝，
叫我们
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复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是第三大段，讲什么呢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。保罗呢跟这个罗马的人告诉这些罗马的犹太人说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要清清楚楚，我们的旧人呢要跟主同定在十字架，没有别的，死呢透过什么呢？定十字架。定时价是耶稣走过的道路，那我们现在我们定时价没有，我们是跟主同时用什么方式受洗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受洗呢表征说我跟你同定什么十字架，受洗会很痛苦吗？会很挣扎吗？大家都为你拍手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现在点水里呢，点两滴呢，是不是？其实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跟同主定在十字架是我们的心智的问题，不是仪式的问题，是心智。我们记得我们在众人面前，在全世界，在灵界面前，我宣告我受洗就是归入他的死，我受洗就是我把我旧人呢跟他同定在十字架。那重要的是这个动作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使罪身什么灭绝，那个灭绝就是被在摧毁的意思。罪身呢，不是你的身体了，而是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个罪性被什么摧毁， 你身体还是要保养顾惜，但是身体里面有什么罪性，要跟主同定十字架，使罪性能够灭绝，让我不要再做罪的奴仆。所以受洗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。受洗就是我要跟所有人说，我跟主同定十字架，要把我的罪性钉在十字架，不要只要让他做主做王，要把罪性完全摧毁。因为已死人已经脱离了什么罪，那个罪把它圈起来叫做权势，这很重要。常常操练我们明白这个是权势的意思。我们已死人是脱离罪恶的权势，罪恶的权势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他同活。好，这个字又圈起来，就信。这个字就信代表什么呢？相信。原来罗马书一直在出现，除了福音这个字，就是信这个字。因信就什么称义了。洗礼呢，不在乎多少水，不在乎在哪个地方洗，不在乎谁帮你做啊，这个典礼都不在乎，在乎是你有没有相信这个事情。你这个本身这个人相信呢，神为你受死洗或者为你钉十字架，一定有那个功效在当中。相信必他同活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好，那个主了就代表控制的意思啊，死亡就不能再控制我们的主了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这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哈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他死是向罪死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自己是活的。好，把那个看画起来。什么叫当看呢？就是要学习看自己，要从十字架的眼光来看，我自己呢已经跟主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每个人的眼光要记得，要常常看到自己跟耶稣同定十字架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一个内涵，我们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已死的人。阿们。我喜欢很多基督徒挂十字架，但是很多基督徒挂的十字架常常是耶稣在上面而已，看不到你在上面了。知道我在表达吗？没有看到自己，导师看到是耶稣嘛。可是圣经教导是什么？我要跟他同定十字架。可以吗？如果你会画画的话，把十字架画出来，然后把自己也标上去，可以吗？这个是很大的提醒。如果会画的，像聪哥的话会画的话，把自己呢画上去。记得哦，我跟主同定十字架。所以那十字架呢，不是只是旁边左右两根了，你是第四根，跟主彩座会，你听到吗？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。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，乃是跟主同定十字架，因为他是我的主人，他在哪边，我就跟他在哪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告诉大家第四段的地方，这边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真的是认真的，我们看待自己像死人一样，跟主同定十字架的话，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罪不在我们当中作王呢？有很重要两个秘诀，这两个秘诀一定好好的抓住。我们看到十二节到十四节，预备，请来。
所以要容罪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
好，这边告诉我们到，所以你看，就讲到第二次的所以。好，讲到这个地方呢，他说，所以呢，你们不要容罪在你们身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请问大家，当我们受完洗之后起来，还不会犯罪？因为我们还有什么身子嘛，对不对？身子有没有邪情私欲啊？有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什么情欲嘛？所以记得。我们就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回天家之后，我们才不会犯罪。但是你活在世上日子，一定有罪的试探。我们对罪呢，请记得没有免疫力。我们对罪的诠释没有免疫力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我们呢，常常才会警醒祷告。那我们怎么胜过呢？我们不是受洗了吗？但是我还在挣扎，还有很多的罪恶的诠释啊。 还有很多眼目的情欲啊，在发动，我怎么胜过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不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必死就是必朽坏的身上作王，就是支配我们呐、啊，不要让他支配我们。那我们啊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那个情欲，也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好，这边把它献给很重要。我们如果要胜过罪恶的权势，请记得有个关键字叫献，很重要。献，弟兄姐妹，献这个字不是出现在罗马书而已，现在在创世纪就开始有了。罗马书一直在讲一个事情啊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他的结论呢？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有神的慈悲，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”关键在这个字，要把自己什么？献上，谁可以献上？你自己要把自己献上吗？所以他就用神的慈悲劝大家，要把自己献上。谁把自己献上？你自己要把自己献上，像以撒一样，自己愿意跟着亚伯拉罕走向祭坛。胜过罪的权势没有别的，最大的秘诀不是受洗而已，要把受洗后的身子献给主。阿们。我们当牧师的，当牧羊的，都在做牧羊的工作，当区党的组长的，都在牧羊的工作。牧羊主的羊，牧羊不是目的，羊养大之后要献给神。阿们。献给神干什么？当作义的器皿。如果要胜过罪，没有别的秘诀，记得把身体献上。献在哪边呢？祭坛上。祭坛是让我们死的地方，祭坛就是让我们烧掉的地方，祭坛就是我们把自己给神的地方，那个叫 worship， 敬拜。把肢体，请问你有没有肢体啊？
有。
这肢体呢，看我这边呢，就是你的五官呢、啊，你的四肢啊，都要献给神。每一天起来，主啊，把我眼睛献给你，来看你要我所看的；主把我嘴巴献给你，说你要我说的话；主把耳朵献给你，听你要我听的事；主把我的头献给你，想你要我想的事；主耶稣把我的手献给你，做你要我做的工；主把我的脚献给你，去你要我去的地方；主把我的日子献给你，全天都要献给你。这就叫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。不要想看就看，想听就听，八卦也听，什么都听。不要想讲，就啪啪就出来。No， 要把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嘛。我们不太容易死啊，也不想死。但是怎么让你献上，让你死呢？请记得每天清晨起来跪下来祷告，哪时候跪，哪时候就死的开始了。哪时候愿意跪下来，哪时候死就开始了。因为我们人喜欢站起来，喜欢拿麦克风，想让人看到我很厉害。可是耶稣说，你们要谦卑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要效法我为你们洗脚，那个叫死。我们不喜欢这个了，天然不喜欢。但是越是这样的人，越胜过他，你就看到罪恶就不在你身上作王了。阿们。保罗说，我把肢体献给你啊，当作义的什么器皿。这个器皿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工具器具。神要使用每个人，这个都我们都清楚，我们愿意被他用。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听我们选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还是给罪恶当器皿，没有给神当什么器皿。所以神在挑器皿，难怪提摩太书有讲到这个吗？在大户人家有许多的什么器皿吗？有金器、银器、木器、瓦器吗？人若什么自洁嘛，谁要洁净自己？自己要愿意被什么洁净嘛，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嘛。 讲清楚吗？所以一样的，要把自己献上，要愿意自己被洁净，然后神就可以用我们。阿们。不是神忽略我们，因为他叫圣洁的主，他是圣洁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这个观念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器皿。好，接下来说啊，这边说道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自己做义的器皿。好，这有两个器皿，一个是什么？罪的器皿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义的器皿。请我们中间地带有没有？没有啦，就是两个而已，一个叫罪的器皿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义的器皿，就两个了。每一天我们要决定，我要给神用或是给罪恶用，就是两个而已，很简单，没有别的。器具就是被用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第十节，预备，请来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是在恩典之下。好，恩典之下就是这些称义的人，我们可以在恩典之下。律法之下是在罪人，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，律法不能让我们胜过罪，只知道罪。这个我已经解释过，不多说了哈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，很简单，两个结果，一个是成为邪恶的器皿，叫做罪恶；一个是成为公义的器皿，然后呢，主作王，被他所用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记得关键字在什么？献上，看到这字吗？献上，要把自己献上，这样子我们的神就可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了，十五节到十九节是又另外一段，我们来读神话一杯，请来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
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
好，刚刚我们所读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一直延续下来，十二节跟十四节是一个关键。如果我们不要再被罪恶所捆绑住，除了在公开当中受洗归向主，再来呢，受完洗之后呢，有两件事一定要做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天天把自己献给神，天天把生命身体献给神，这个是关键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记得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在律法之下，所以我们要活在恩典当中，不要老是活在律法里面。律法只是叫人家知罪，律法呢不能胜过罪，我们要靠主恩典来胜过罪，要在律法之下，天天靠着律法啊，天天靠着这个恩典呢来胜过各样的罪的捆绑。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哈。好，那这边又讲一次的，那这边讲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十五节，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这句话又讲出来，断乎不可 ，by no means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又讲到说恩典之下嘛，是不是可以滥用恩典呢？不是，不是。保罗又再讲一次，很清楚，我们在恩典之下的人要珍惜恩典，不要滥用恩典。好，他说怎么样呢？他断乎不可，就再讲解释了。因为真的是在这个地方呢，保罗花了很多时间在解释罪恶，还有讲到奴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他说什么呢？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什么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。这个观念把它背起来好吗？这个重要了。这是讲什么呢？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顺从罪就做罪的奴仆啊，顺从的烟就做烟的奴仆，顺从赌博就做赌博的奴仆，顺从情欲就做情欲的奴仆，顺从酒精就做酒精的奴仆。就这观念，保罗在说什么？你记得，你顺服谁，谁就当你的主人。保罗讲真正的主的自由，真正的顺服的对象很重要。我们基督徒呢， 是很自由的，也非常不自由，叫自由中的不自由。慢慢你就会体会这个字了，在罪恶当中呢，是很不自由的。有人说信耶稣很不自由，颠倒问他，请问你自由吗？不抽烟会发抖，你觉得自由吗？不喝酒的话，哇，会啼笑啊，酒精啊，请问谁自由？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，我们要在恩典之下，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，但是重要的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嘛。你献给电视，你就被他捆绑住，不是吗？无看你的心内无安了，接无看到，哇，未使一定要看回来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样情况？那谁没有自由？是你还是他？你嘛，没有吃到不行，一定要补回来。没有刷到，没有发到，就是心里很不安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献上自己，给谁当主人？那个主人就是控制你了。关键在哪边？你献的对象。我们献给耶稣，耶稣就让我们得自由。阿们。不要在这两个小时、20小时，他都是我的主人。阿们。白天晚上都是我的主人。有些某个情况是当主人，有些不是。有些人在什么参加聚会，哇，神是当我主人 ，OK。但在奉献这一块就不是了。好不好？我们在神面前记得，把自己献给谁当奴仆，就做谁的奴仆。这个观念真理放在心里面。我要把主当我的主人吗？还是其他的呢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，或做赦免奴仆以致什么成圣？继续来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心里顺服了我啊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道理的模范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教导了，他的教训。保罗已经给他们的很重要的福音的本质了。保罗说：“感谢神，因为你们罗马人呢，从前画起来，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看到这个字吗？这叫使用前，使用后。再来呢，就像这个吴老师所讲的一样，要懂得时间的观念，因为时间不再多了，不要再浪费你的青春光阴时间在当罪恶的奴仆。”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死，而且我们已经受洗了，天天就要做一件事情，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。阿们。只有两种奴仆，一个叫罪的奴仆，一个叫义的奴仆。我们记得，当我们受完洗的，我们有另外一个主人出现，叫做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受洗之前呢，叫做魔鬼撒旦、罪恶死亡当我们的主人。信主之后，耶稣基督就当我们的主人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呢，不是中庸的，没有主人。信主之后，旧的主人，他就是我们的主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，现今却顺服了我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魔幻。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什么释放，就做罪的做了义的奴仆。好，原来呢，我们从释放里面呢看见这事情，就是神要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。我们要记得要鼓励大家来参加教会的释放营啊，像更新营啊，这些全人一致退休会都帮助我们得到释放。好，讲到释放，我稍微介绍一下哈。我们在做释放这么多年，就发现到释放的层级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呢，第一个阶段是受迷惑阶段，受迷惑就是看到这些很想去，很想去，头脑开始想很多的事，那个叫受迷惑阶段。OK， 好，第二个什么呢？受捆绑阶段，捆绑阶段什么？就是怎么被绑住了，一点可以走了，不做不行了，被绑住了，你不去做你就觉得很慌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一定要去做，偷偷摸摸都要去做。OK， 另外呢是受什么？压制了，压制就是已经失控了，压制就失控了。比如说已经生病了啦，或者那一些已经都没办法控制自己了，那个叫做压制。好，如果从迷惑的阶段的话，比较容易去什么去做释放，叫真理来，就使他们得什么自由。但是到了捆绑阶段呢，就要什么 被绑起来要怎么样？要砍啊，要剪啊，那个锁链啊，绳索才会断掉了。然后被压制的话怎么办呢？要赶了啦，因为鬼都做网在里面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个是一个层级的不一样。但是感恩的是，感谢神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可以得释放。迷惑、捆绑、压制，它的程度不一样的。那我们要了解这个，最后魔鬼撒旦就是要让我们死，这是他主要的目的。从迷惑开始，慢慢受捆绑，到了压制，最后呢失控，就是要我们死。不要忘记这个。好，这边来第十九节，北京来，我因你们肉体软弱，就照常啊、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
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。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
好，这边说你们从前、现今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观念哈。从前，然后现今。这边说从前你们在肉体的时候，因你们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。我照人的常话是照人的常话，代表说普通的话了，普通的例子来对你们说。你们从前呢，把自己要献给不洁不法。什么叫不洁不法？就是放纵情欲叫不洁。那什么叫不法呢？叫为非作歹了。为非作歹，过去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放纵情欲，为非作歹，做奴仆，以至于就不法了，不合神的心意。现今呢，就照样把自己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好，所以献这个字呢，请问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有没有这种献的过程啊？已经有了。没有信主之前，我们把自己已经献给谁？世界了，献给罪恶了。现在受完洗之后一样把自己献给神，这个动作的献呢已经有了。举例啦，我们过去呢有没有拜拜啊？有没有拜偶像？拜拜就在干嘛？献祭嘛。现在呢要拜谁呢？拜耶稣嘛。所以拜这个动作过去就已经有了嘛，是不是？是嘛？这个就是圣经讲的，过去你怎么样把自己献给他，现在对象不一样了。保罗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把身体、把眼睛、把嘴巴、把你的肢体都要献给他，以至于成圣。好，第二十节到二十三最后一段，预备起来。
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，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
好，这边最后一段讲到说，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，约束就是管束的意思。你们现今就如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就是过去可耻的事，当日哈啊，当日的时候，当时候你们做的时候有什么果子呢？有什么好处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亡啊！但现在你们既从罪里面得着释放了，你们得自由了，做罪啊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。好，成圣的果子就是我们的收获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永生是永恒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。好，这又是一个对比，从前然后如今。从前呢，你们被罪恶捆绑住，所做的都是这些邪情私欲的事情，结局就是死亡，没有什么好的果子，没有什么好的收获。但现在呢，把自己献给神之后，就成圣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呢，结局就是永生，永恒的生命。好，二十三节再读一遍，别起来。因为罪的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所以二十三节是整个结论来说，因为罪的工价，罪有一个很重要的代价，那个结局，那个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保罗一直在劝所有人读了罗马书的，记得罪的代价最后就是死亡。好，那个死亡呢，是永远跟神的隔绝。我们身体有一次的死，但是我们灵魂呢有第二次的死。信耶稣呢很简单，就是一次的什么死，两次的生。但是不信主呢就颠倒过来，一次的生，两次的死，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 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，信主之后呢，我们就不怕第二次的死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既然我们死一定会有经历死亡呢，那我们就肉体死就 OK 了，那其他的呢都交给耶稣。所以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一次的死，然后神的恩典呢，神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在主面前呢可以得到这个最好的结果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罗马书第六章感谢主，你祝福我们每个人，知道说罪的权势会让我们一起走向灭亡的道路，结局就死亡，帮助我们开始对罪呢要极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付，帮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写下来这个第六章，告诉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的秘诀。主，我们天天要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不再活在律法之下。我们对罪呢开始有几个很重要的努力，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胜过，靠着主耶稣的话语胜过，靠着主耶稣的灵来胜过。主，帮助我们，祝福今天还没受洗的都能快快受洗归向耶稣，对罪恶来死，对耶稣来活。我们要在你面前宣告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我们是义的器皿，不是罪的器皿。感谢耶稣，也让我们得自由之后继续被神所用。祝福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